第八章，神探鱼猴子。刚表完这道中二仙贼王的一些事情，也就说了本书的书胆人物金属他的出世，练就了一世贼王的本领。那么咱们再接着说关于警方的一些神奇人物。那接下来呢，在铁路公安干线上就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了，那就是鱼猴子。这是盗贼的噩梦啊，因为他是一名神探。80年的春运呢，据有关部门事先预测，客运将创历史新高。针对客流量最大的京广线上盗贼猖獗的问题，铁道部决定调集全国反扒的高手，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吃掉这一群扒手们。尤其是在江湖上让人闻风丧胆的两大盗贼集团，黄瘸子集团和贼中六鬼。这黄瘸子集团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以黄瘸子黄廷利为首的这一大盗贼帮派，也就是金手指门的这一群人。而这贼中六鬼是何许人也呢？在开头呢，咱们都听过在暖气沟里那六个小孩，哎，这六个小孩就是我们所说的贼中六鬼。这后文呢会有更多他们的故事，这里一言带过。咱们接着说，在反扒行动小组的动员会议结束之后，铁道部公安局的刘局长宴请了来自各地的反扒精英们。你们啊，是反扒界的精英，是我们全国铁路干线的一面旗帜，一把尖刀要狠狠地插入那些猖獗的盗贼的心窝。也许你们只有参加这样的会议的时候才会身着警服，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们成为我们的楷模。你们将面对的是狡猾的狐狸，他们不但狡猾而且凶狠，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猎手，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还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刘局长的话刚落下来，来自齐齐哈尔的司徒昌江便带头鼓起了掌。刘局长笑吟吟地对司徒昌江说，司徒啊，我还是习惯叫你鱼猴子，这名字是贼娃子给你起的，这个名字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荣誉。虽然我不太赞同给人起外号，但是这个外号起得好，起得妙。我们反扒队伍当中，如果都是你这样的人物，那我们列车上就清静多了。我们又何愁这黄瘸子集团和猖獗的贼中六鬼不除呢？刘局长的话是妙趣横生啊。司徒昌江谦虚地说，局长您过奖了。这会议结束之后，咱们先不说他们讨论什么怎么部署，咱们分头来说北京西站。特别行动队成员怀揣着铁道部开具的铁道部特别通行证，随着如织的客流登上了北京至广州的旅客列车。时间指向了当晚的九点，车到武昌站，由司徒昌江兼任组长的行动组开始行动。组员有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刑警队的江洪涛和杨德虎，这两位是司徒昌江的高徒。这俩队员刚刚从警校毕业，但是业务能力过硬，而且做事非常有魄力，得到队长司徒昌江的真传。司徒昌江三人潜伏在列车的五号车厢里，等待着那些觅食的狐狸们。车厢超员，但是并不算严重。时间指向了凌晨一点半，这个时候车厢内依然有人走动。在走动的人中，有一个来回走了两趟的人，这人一直都在司徒昌江等人的视线之内。此人20岁左右，小个子，东北口音，没有拿着东西。 当小个子从七号车厢向六号车厢走过来的时候，司徒长江站在六号车厢向七号车厢一张望，江洪涛就会意了，跟随这小个子过来了。只见小个子走到车厢中间，将一个趴在茶桌上睡觉的女旅客的小手包轻巧地抽了出来，迅速地揣进怀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向五号车厢。司徒长江和江洪涛紧跟着贴了上去。这时杨德虎已从五号车厢走过来，将六号车厢的门把住。这小子走到了六号车厢门口，要让杨德虎让路，但还没来得及张口，便被司徒长江一个锁喉动作将其按倒在地。江洪涛将到的女旅客叫起来，一同到餐车找到了乘警。他们向乘警出示了铁道部公安局开具的特别通行证之后，将那贼和失主交给了乘警。此时呢，正是凌晨1:50，司徒长江他们上车才20分钟。第二天，衡阳车站，一列从北京开往南宁的列车开始检票，人流如潮。当时有4个旅客进入司徒长江的视线。司徒长江让江洪涛从5号车厢上车，他和杨德虎跟着4个旅客上了6号车厢。那4个旅客上车之后，3人迅速地向7号车厢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衫的人回身向5号车厢走。灰夹克呢，站在5号和6号车厢连接处，向5号车厢里张望，似乎是在找人。稍等了一会儿，灰夹克便向5号车厢里走，走到了3排座位。这灰夹克从一件挂着衣帽钩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随即呢塞进自己的裤袋里，又接着向前走。正当灰夹克要从另一个旅客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和2个信封往裤袋里塞的时候，咔嚓一声，手腕被闪亮的手铐给铐上了，当场被江洪涛给拿下。司徒长江、杨德虎跟随那3个旅客从6号车厢上车之后，经过7号车厢来到了8号车厢。那3个旅客掏了几个人没有收获，于是呢，这开车时间就要到了。车上广播室的播音员一再提醒送客的人立即下车，那3个人下了车向站台外走去。这时候2个人突然间被扑倒在地，另一个人打了一个趔趄也跌倒在地上。正当这3人挣扎爬起来的时候，有2个人的手已经被铐上了手铐，他们栽在了司徒长江和杨德虎的手里。4个贼被送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派出所同志搞不明白，就开车前那么一会儿功夫，这几个神秘人物怎么就把这伙贼给识别出来并抓获呢？司徒长江告诉他们，3天前呢，我们经过郑州车站时，就在车站站台上见过这4个人，只不过当时没有时间抓，让他们在外边多待了2天。站台上那么多人，你怎么就能认出是这几个人，还能记住他们？一个青年的警察就问道。我们是铁道部特别行动队的，这是队长司徒长江。
啊，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反扒神探于猴子？幸会幸会！
那名年轻的警察顿时非常激动。第3天，岳阳车站，司徒长江和江洪涛从8号车厢门，杨德虎从9号车厢门又一次登上了一列旅客列车。上了车之后，司徒长江心里便有了数。在岳阳车站上车的15个人中，除司徒长江他们3人之外，只有7个人是真正的旅客，剩下5人一伙是扒手了。那5个人上车之后啊，分2伙去了2节车厢，不一会儿又回来。由于那伙人没有分开，他们3人便可集中的跟踪。只是杨德虎稍稍拉开一点距离，那伙人中有一个人见司徒长江和江洪涛手里没有什么东西，还跟在他们身后，便引起了察觉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手里不拿东西的有2种人，一种可能是便衣警察，一种可能是盗贼。
这嘎子地皮松，就是比咱那嘎子天热呀。
司徒长江急中生智，
一句行话脱口而出，还用眼睛瞥了一下旁边一个人的上衣口袋。东北口音的行话和那专业的一瞥，让那人认定这司徒长江和江洪涛也是道上的，便不再理会他们。直到最后一节车厢，那伙人接连掏了几个旅客的口袋，都没有大的收获，这才折回来。走过两节车厢，五个人中的一个人用刀片割了一个坐在席位上睡觉的旅客的羊毛衫，其他四个人做掩护。得手之后，那伙人又来到另一节车厢，司徒昌江和江洪涛快步地赶上去，在那伙人踩盘子选定的对象附近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伙人中又有两个人注意上他们，司徒昌江那发觉之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一只手去拿着小桌上一个装有大半热水瓶子的，另一只手呢又做了一个专业的动作，并冲两个人使了个眼色。那俩人一个嘴巴微微一撇，另一个还冲他笑了笑。当那两个人刚刚放松的时候，只听哗啦一声，司徒昌江将半杯的热水泼向他们。几乎就在同时，江洪涛和杨德虎冲上来靠住两个，并同时将剩余的三个人压倒在地。在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之下，迅速地将五人制服。2月5号凌晨3点，特别行动组的小田和小管在衡阳车站分别登上了由西安开往南京的316次旅客列车。这趟列车啊，超员一倍以上，过道上很难通过。在10节车厢的小田发现从9节车厢挤过的人中有一个瘦青年，肚子上系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小田立即跟上。那瘦青年在皮包的掩护之下接连掏了几个旅客，小田紧紧跟上，对那几个盗贼的旅客说：“我是警察，你被偷了，请你不要动，待一会儿我来找你。”在11号车厢，小管在跟踪一个已经作案多起的身穿警服的扒手。在11号车厢和12号车厢的连接处，小管在警服扒手经过过道的功夫，一个麻利动作迅速将其制服。那小子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被按倒在地上。干什么？干什么抓我？不用按，老实。杨德虎顺势将那扒手的衣襟撩开，蒙住了那扒手的头。在杨德虎和江洪涛抓获两扒手的时候，司徒长江正只身和群贼周旋着呢。从13号车厢上车之后，司徒长江便发现车厢连接处的情况不对头。他用目光一扫，便在十几个旅客当中筛选出了6个特别的旅客，4个坐着，2个身材瘦小的站着。开车后不久，2个站着的开始往12号车厢挤过来。由于人太多呀，一时没有时间挤过去。司徒长江想，这地方一过，这盗贼就很有力了，一定不能让他们分开。于是他利用自己身材瘦高的优势挤到两个人的前头。之后呢，司徒长江便装得挤不动停了下来。那俩人看有人已经挤过去了，便也想跟着往前挤，可看身边人并不动，他们便着急了，用力往前挤。可是前面人还是巍然不动，两人便一起用力挤。这时候司徒长江向车厢里望了望，发现杨德虎从12号车厢走过来，便转过身来，做出要往回挤的样子。他身后两个人弄不清怎么回事，堵得他不让他通过。然而没一会儿，那俩人却又奇怪地转过身去，一起拼命地往回挤。原来这司徒长江用手给正在他身后往前挤那个人做了一个其他人看不懂的手语，告诉那俩人都是道上混的，前面发现便衣，赶快躲开。那两个人挤回过道，向另外四个人身边挤了挤，便若无其事地坐下来。这时候还有半个多小时，车就到了长沙站了。这些扒手必须在到站前解决掉，否则长沙站再上旅客就不好整了。杨德虎和江洪涛没见司徒长江过来，便猜测到他那里一定有大鱼，便各自带着一个被扣着的扒手往13号车厢挤。 两人来到司徒昌江跟前，装着和他不认识的样子，将两个扒手放在六个坐着的扒手前面。这八个扒手本来是一伙的，可这时他们也都装作不认识。见时机已经成熟了，司徒昌江便向江洪涛和杨德虎使了个眼色，于是三人一起用力将那两个人扑倒在那对扒手的身上，同时呢，三人又一起出手将六个扒手全部抓获。稍许片刻之后，这列车广播室里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列车上抓获了八个扒手，有被扒窃的旅客请到餐车车厢，请到餐车车厢。不一会儿，12名被扒者被带到了餐车车厢。旅客们看到这几位警察个个是汗流浃背，衬衫都湿透了，纷纷递过来矿泉水、可口可乐。然而当司徒昌江来到餐车车厢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搜查这些扒手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人身上的赃物连旅客失窃的一半都不到。那么他们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将这些赃物转移的呢？司徒昌江等人对这些成员立即进行了审讯，然而扒手们也不知道这批赃款去了哪儿，他们也对眼前的情形有些瞠目结舌。莫非还有一群盗中盗从这些扒手身上又盗走了他们的赃款？他们一定是在司徒昌江押解这几个人到餐车的途中下的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得手的，在江湖上能有几个人？这时候司徒昌江不由得联想到一个传闻，看来那不仅仅是个传闻。传闻说贼帮有一群人叫贼中六鬼，其偷计可谓是登峰造极，下手时神鬼不知，即便是你随时警惕都无济于事。看来这传闻是真的，那么这些普通扒手偷来的夹子一定是让传说中的贼中六鬼给调包了。这是贼中六鬼对反扒神探于猴子的一次公然的挑衅。贼中六鬼，以后千万不要让我碰到你，否则的话一定将你们抓获归案。司徒昌江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